教会的组织。第二篇，关于全时间侍奉的几个问题。一，全时间侍奉是根据于有够多的托付。任何一件事几乎都有其好处，也有其弊端。在已过这些年，从1952年至今，在全时间侍奉这件事上，实在有神的同在，好些弟兄姐妹都蒙了主奇妙的恩典，给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然而有几件事不能不好好在主面前重新看过，有的需要当心，有的需要改正。每个人都当侍奉，从起初我们就根据神所给的亮光看见一个蒙恩的人，无论他做什么事，从事什么职业，都该是个侍奉主的人。不仅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该是侍奉神的人，即使是顶小的一个肢体，或是一个恩赐顶小的人，也都该是个侍奉神的人。这样侍奉的人不一定需要放下职业。侍奉乃是信徒首要的事，是信徒基本的工作，但为了谋生，为了生存，信徒也需要做事来维持他们的生计。那样的事，是事业也好，是职业也好，无论做什么都不过是他们的副业。就连姊妹们在家里治家持家也都是一种副业。我们在地上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侍奉神。我们曾经很严肃地说过，如果主所给你的托付是需要你所有的时间来完成，同时环境上对于你的生活也是来得及的，你就该全时间侍奉。当然，这个来得及有几方面的讲究。有的人是主原先给了他一点积蓄，或者是父母遗留些产业给他，或者是主从另一面预备的。无论如何，他手中总有点积蓄可以生活。有的人是经营了一点事业，不需要他花多力气，也能得到一点生活上的维持。有的人是召会或者是圣徒随主的引导顾到他的需要。有的人是自己在主面前有一个强的信心，能在那里拼上去，这些都叫做来得及。若是这样，他不仅可以，也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侍奉主的事上。然而这样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侍奉主的事上，与所谓的蒙召做主的工作并不完全相同。归纳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但每一个人侍奉主的时间能摆进来多少，要根据主所给他的托付有多少，也要根据环境的安排有多少。即使像保罗那样的大使徒，有时环境上的安排也逼得他自己去支帐篷。就着主所给保罗的托付，是需要保罗用上所有的时间，但是环境上没有那个安排，保罗没有办法，只得分出时间去支帐篷。若是那时环境许可，保罗定规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侍奉主的事上。当然有好些人也同样的侍奉，但他所受的托付并不需要用他所有的时间，只要一部分就够了，他就可以做点别的事。经过这几年，我们在台湾这里全省已有将近100位弟兄姐妹全时间侍奉。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觉得有些人恐怕不宜继续如此侍奉。这意思是有的人应该去带点职业。我们说过，并不是全时间侍奉就是蒙召的人，乃是说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是个侍奉的人。至于应该拿出多少时间侍奉， 是要照着每个人在主面前蒙恩的光景和当时环境的预备。这几年来，我们观察这100多位全世界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有的人还是应该带点职业。对于有的人在开头的时候，因着主在环境上的有安排，他自己里面也有托付，就全世界侍奉主。但过了2年，主在环境上的安排改变了，他自然还得去带职业，像使徒保罗去支帐篷一样，得着一点生计上的维持。然而现在我们所注重的还不在于环境上安排的问题，而是在于人在主面前的光景，以及主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托付。有的人在主的工作上没有够多的托付，需要他们全时间侍奉，所以他们还应该去带职业。全时间侍奉要根据主的托付。我们是否需要全时间侍奉，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乃是根据一个厉害的事实，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工作，有多少托付。所有全时间侍奉的弟兄姐妹，他们向着主的心愿都相当强，也相当肯出代价，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放弃自己的前途，他们的心是绝对没有问题。但另一面，对于少数人，他们在托付上，在主所量给他们的工作上，恐怕不一定需要全时间。据我所知，有的人实在相当爱主，蒙主怜悯，也得着主的恩典，就厌烦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事。他们真是愿意天天来在一起，一同祷告，一同读经，天天活在主面前。这个心实在是好，但不一定是主的旨意，因为有许多功课还得到世界里学才行。所以这些人还得去做护士，做教员，做职员，还得学习在人手下做伙计。然而我也实在知道，有些人若是去做事，可以得着很好的待遇，若是不去做，生活虽然清苦，但他们也是甘之如饴。他们觉得不去接触那些不信的人，不去和勾心斗角，是太好的事儿。若去做教员，还得知道如何应付校长，如何应付教务长，如何与同事往来，那真是伤脑筋的事。此外，还有许多社会上的事需要应付，实在是麻烦，还不如简简单单的天天接触圣徒，对人传福音，读经祷告，既不必应付外面的事，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烦心。其实这样一来，就等于进了修道院，这样的人不一定有神的托付，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做了修女或修士。在天主教里就有好多人是这样进了修道院，他们认为最好的人生就是做修女、做修士，既不必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也不必为世界的事去争夺，更不必到社会里去勾心斗角，只要安安逸逸地在那里读经，过一种超脱的生活，这在宗教的立场来说是个相当的好，在人生哲学一面也是相当不错。然而在属灵上没有地位，也没有价值，不是这样做好不好，那样做好不好的问题，乃是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走哪一条路。若是姊妹们很喜欢留在家里料理家事，服侍全家人，那当然是人生当做的事。然而有些姊妹觉得留在家里做事太麻烦，还要服侍丈夫，服侍孩子，真是麻烦，还不如全时间侍奉主。若是这样，那绝不是主的引导，而是他个人逃避人生责任的借口。我们只可以自己这样做人，不可以把我们的做人当作教训讲给别人听，甚至教导别人。比方一个姊妹，她是单身的，就对人说 女人单身最好，其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只有单身最好。这样的人他自己单身，我们不能批评，但他把这个单身当作道理讲论，并且教训别人遵行，那就错误了。所以姊妹不能因为怕做家事麻烦，怕在家里服侍丈夫孩子麻烦，而全世间侍奉。若是这样，他的全世间不过是修道院的生活，绝不是主的引导。全世间侍奉只为着一种人，就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托付，需要他全部的时间奉献，同时环境上也有关于他生计的安排。当然主要的基本条件还是托付的问题，所以有些已经全世间侍奉的人不应该再继续全世间，原因在于他们的身上没有那么多的托付。他们向着主的心相当好，在主面前的光景也相当对，人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明显的那个托付不够多，并不需要他全部的时间。这样的人若是能一面带职业，一面用一部分的时间侍奉，对他个人和召会益处都是相当大。要学习做事。再者，所有侍奉主的人都得厉害的学习做事。关于学习做事这件事，我们必须郑重注意，因为没有一件事荒废人比传道更厉害。一个年轻人做教员，起码有教书的事逼着他，教学的方法一直在改进，对待学生的方式也一直在调整，这些事逼得做教员不能不进步。以我个人而言，恐怕现在要我去做小学教员，我都没有资格，因为跟不上时代了。在职业里的人都知道，今天的时代是个竞争的时代，这个竞争就逼得大家要有学习，要进步。比方同做教员的，你手下的毕业生50个，38位考取中学，我手下的毕业生60位，一个也考不上。如此一来，不仅这个学校不要我，全省也没有一个学校会给我聘书，大家都是竞争的，这个竞争就逼着你做人做事，你不竞争就没有饭吃了。做店员也是一样，在柜台上卖货，同样的货，别人一天经手卖的是3万5万，你经手卖的是30002000，一周下来或一个月末了，经理或售货部主任看看记录，即使不请你走路另谋高就，也会逼着你非进步不可。在公家机关做公务员也是如此，同样是做秘书的，别人办不通的事一到你手上马上办通了，上级就开始大大重用你，然后你就升官了。这就是现实社会的光景，那个竞争逼着你一定要进步。然而人做了传道反而安逸，不需要竞争了，因为谁争谁就是肉体。这一来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借口，叫我们松弛荒废。最近我观察我们中间的光景，发现许多弟兄姐妹做事的能力太低，这是因为大家松弛了，所以就荒废了。在召会中做事，做对了没有功，做错了也没有过，反而做对了好像容易骄傲，做错了反而容易谦卑，这是不对的，是极大的错误。有许多的说法和借口成了我们这些不带职业全世间侍奉神之人的护身符。我们都不愿意做马大，都喜欢做玛利亚，只要多祷告不愿多做事。这是什么？这是修道院的光景，这是神学院的情形。平常人拿着一本圣经望着天祷告读经，等到事情一到 我们手里就弄得一塌糊涂，这实在是不应该。若是我们中间全时间侍奉的人在做事情上松弛了，这对召会的前途将是莫大的亏损。所以我们都要郑重地在召会中学做事，我们一没有进取或缺乏责任心，就谈不上效率。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做哪一行业，都不能放松，一放松效率就没有了，绩效也没有了。然而有的人不是居心要松，而是趋势使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太堕落，太软弱了，我们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是一个样子，在另一个环境里我们又是另一个样子。能不受环境的影响，不被环境征服，而能征服环境的人才是最厉害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都是落到环境里，受环境的支配。现在在召会中稍微年长的弟兄们都不愿厉害地约束全时间侍奉的人，这些年长圣徒他们在主面前越是有学习，就越不愿意有太多的办法做法或手段像世界上上级管下级一样，因为那是肉体，是血气。同时在召会的侍奉中也没有所谓的竞争或赏罚问题，就是这样的环境使得年轻的全时间侍奉者渐渐安逸松弛了。若是你们问我懂不懂化学，懂不懂科学，或许我有许多不懂，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们青年人夸口，就是做事我懂。我从幼年就在最贫苦的环境中天天受压地去做事，我天天在做事的过程里奋斗学习，认认真真地做每一件事，不仅在大事上认真，即使是件小事我也学习认真去做。可以说那个受压逼着我去学习，逼着我懂得如何做事。以扫地为例，别人已经扫得无可再扫，我再去一扫还能扫出一堆脏东西来，等到我扫过了，别人是半两灰也扫不出来，这就是竞争。我要很严肃地说，今天许多青年人在召会中学习侍奉主，他们做事就不是这样，他们做事只做大概，只做差不多，他们的心是好的，向着主是对的，但他们所处的环境松弛了他们的性格。松弛是个习惯问题，是不知不觉养成的。我常说，在书房服侍的弟兄们，他们年轻，头脑比我快，学问文才可能都比我强，但他们都能见证几乎每一件事，我都得在他们背后替他们扫一扫。他们做过的事都会留个尾巴在那里等着我去收拾。我们做事应该做到一个地步，即使天使来做也无可再做才是。所以以做事的精神来说，在这里全时间侍奉的人实在没有多少进步，没有多少进取。做工是根据于做事，做事是根据于做人，不能做人就不能做事，不能做事就不能做工，这三者是相连的，是互为因果。每一个在主手里有用的人都是会做工的人，凡是会做工的人都会做事，会做事的都会做工，这是铁定的。有的人松弛，我们不敢说是任性，但至少是惰性，事情一落到他们手里就很不容易有果效。会做事的人几乎都是很紧的人，他们不随性，召会中的工作效率低，大多是因为全时间侍奉者做事做不好，处处有漏洞，既不完全又不扎实，功课学得不够稳健，这实在是因为没有环境的压迫。 我还没有出来全时间侍奉前，我的职业是会计，每个月都要做月报表，其中包括试算表、损益表以及资产负债表。这张表必须精细地找不出一分之差，因为只要错一点，在内部还是小事，到了银行就是大事，就是大问题。所以仅仅这张月报表，我每次都不知道要检查多少次，直到半分不差，并且还要准时交表，因为经理要带到银行去，做主管的人根本不管你时间够不够，他要面对银行，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压力。如果你不做，你的职业就有问题，你的待遇就差了。若是你做得好，不仅职位稳固，薪水加增，年底分红利时也有你的一份。然而这些功课、这些本事在全世界侍奉人的身上全都没有了，不是他们居心如此，乃是环境使然。他们可以答应做一件事，转身却回去睡平安觉，因为即使做好了也不一定有功，但做坏了必定有过。到时只要学谦卑的功课，说是圣灵管制，事情就过去了。若是有什么人稍微逼一逼，就说那是肉体，所以前面弟兄们不肯也不敢来压他们，以致他们功课学得不对，没有走在正路上。全世间侍奉者在大环境中不像一般在职圣徒，被生活问题如待遇、利益、地位、名义、前途等压得透不过气，以致必须学会做人做事。今天全世间侍奉者缺少这样的环境，缺少这样的压力，好像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讲这个道可以，不讲这个道也可以，探望得好可以，探望得不好也可以，事情做得好可以，做不好也可以。虽然他们并非居心如此，甚至一点这样的居心也没有，但事实上整个情形就是堕落到这样的光景。至于召会中那些年长有分量的弟兄们，既不肯来压他们，甚至不敢来压他们。那个不敢有两面，一面是怕自己有血气，怕做得太过，一面是怕伤人，所以就任凭他们在这个大环境里松弛着自生自长。我实在为他们担心，有一天他们在主的工作上会成为废料，到时候即便他们去做世界的事也是废料。这是全世间侍奉者一个隐藏的危机，因此你们必须忠诚地面对自己，即使没有环境压你们，你们每一位都得学习压自己，给自己一些要求，给自己一些压力。请容我说句诚实话，我在台北这里所接触的，无论是工人之家、是书房还是总值日时，虽然没有大错，却都是非常的松弛。若是长此下去，在这里侍奉的人必定没有多少前途，没有多少用处。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以做生意的话来说，这是不会赚钱的；以军人来说，这是打不出胜仗的。我不是在这里刁难你们，我实在宝贝你们这些全时间者的奉献。每次在主面前想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把你们宝贵的前途奉献在主手中，我几乎都是流着泪。然而我不能不说，你们实在是松弛，并且这个松弛害了你们自己，也对不起你们的奉献。若是长此松弛下去，你们在主面前的心愿永远没有达成的可能。你们愿意为了主，但你们的松弛归叫你们在主手中没有用处。不要说别的，只要继续松弛下去，你们定规就报废了。若是你们到社会的任何一种行业里做事，那个环境绝不许可你们松弛。 土市、农、工、商，无论哪一行，只要你进去，环境就逼着你。即使你是个烧菜的师傅，你也得烧出好菜，因为处处都是竞争，行行都在竞争，连做司机都得竞争。最叫全世界侍奉者松弛的，就是在这个侍奉里没有待遇问题，没有地位问题，更没有人管你做得好做不好。表面看来，全世界侍奉是最高贵的，叫人的道德不会低落，标准不会过低，然而这也是最危险的，最容易叫人性格松弛，做事没有效率，因为没有竞争的问题，没有前途的问题，也没有考核的问题，全凭自己的良心在主面前自生自长。所以全世界侍奉者若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试想他们会落到什么样松弛的地步。人都是堕落的，只要松弛荒废两三年，人就完了，尤其是年轻人，一旦松弛习惯了就很难办。这是我对年轻全世界侍奉者最担心也是最挂心的。若是这个松弛不能拉紧，我们所有侍奉的人在侍奉的用处上就没有多少用途，这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人说只要做传道四年就什么都不会做了，四年传道做下来什么事都不会做了，这话是不是太过？端看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年轻的同工们，不要等别人来拉紧你们，你们要自己拉紧自己。每一件交到你们手中的事，都要学习把事情做透做扎实，要学习拉紧自己，该做的不要放松，不该做的不要逾越。比方众人同住工人之家，连说话的声音都得不放松自己，因为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住处。众人在说话的音量上都应当有节制，都应当拉紧，不是拉紧别人，而是拉紧自己。一切事都有功课可学，功课学得越多的人越会有感觉，一碰到事情就有感觉，感觉所以松弛，所以迟钝，都是因为没有拉紧过自己。举例来说，几周前这里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我们给接待的客人盖的被还是六斤重的棉被，我们总管这些事物的人竟然没有一点感觉。我相信这不是为了省钱，因为我们不是没有钱，这也不是不肯做，因为人人都热心，这是因为服饰上感觉跟不上，这个跟不上就是松弛的缘故。我们服饰接待的人自己晚上盖被时，应该立刻想到客人盖的是什么被。每一件事都当有人负起责，并且在原则和细则上都交代清楚，凡事都要周全，凡物都要预备好，只要发觉该有的东西没有了，就得立刻添补，破损的立刻修，不能用的立即换，无论是原则或细则都当交代清楚。这些日子我是相当忙碌，但这六斤重的被却是等到我察觉到了你们才有感觉。这虽不是什么大错，但是你们想想看，事情这样做合宜吗？这如果是带军队打仗，这场仗定规打不赢；如果是做生意投资，这投资定规亏本不赚钱。所以你们要切记，这个松弛若是不改，工作就不会有前途。所有会做工的人都得会生意，生出主意，没有事要找出事来做，有事要把事做透做扎实。现在的光景正好相反，大家都放松，好像没有事做，即使有事做也做得不透，更谈不上无事生有事。 所以从这里往前看，若是不改变我们的性格，前途是没有希望的。盼望我们众人都能紧起来，好好学习做事。